各位早安，我们一起来领修启示录的9章1到12节，求上帝带领。整个启示录九章是有两个大的审判，也就是第5号和第6号。第5号呢是提到有一大群超自然的蝗虫从地狱深处上来，折磨他的居民有5个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么多跟随魔鬼的人，他们反而受魔鬼的吞噬和折磨。而这一切的背后，又让我们看到上帝借此表明他给魔鬼的权限，好让他的百姓在这样的患难中仍然有信心。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说，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不少人呢就认为这星就是堕落的天使，但是启示录从来没有这样的用法。而且堕落的天使怎么可能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呢？所以这一位天使应该就是类似于启示录20章1节从天降下并拿着无底坑钥匙的天使。在第3号的审判中，我们看到一颗燃烧的星从天掉落，那显然不能说是一位堕落的天使。因此啊，这里是指一位执行上帝旨意的使者。上帝呢，将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了天使，表明上帝完全掌管这样的活动。而无底坑是死人所聚集之处，死人不洁净就被拘禁在这坑中。这坑呢，就像一个封闭的牢狱，当它被打开，烈焰的烟就会往上冒，而兽呢会在神指定的时间出来。但基督完全掌控着无底坑，因为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代表基督的天使用钥匙开了无底坑，就有烟往上冒，好像出自大火炉的烟。这是表示在整个末世阶段有各样从神来的审判，而这些审判就特别以这种使日月昏暗、星宿无光的蝗虫之灾表示出来。其实早在约珥书中就借着蝗虫之灾表明耶和华的大日临到。因为在约珥那一个时期，不少以色列人以为上帝会派天使来保护以色列，却没想到有一群长着翅膀的蝗虫带来令人闻风丧胆的审判。因此从浓烟中一大群蝗虫出来飞到地上，就让我们看到不只是约珥书的翻版，也是埃及第8灾的重演。在这里这些蝗虫所带来的灾害是非常可怕。我们呢在一些书籍中能看到1866年阿尔及尔发生了一场蝗虫之灾，整个蝗虫绵延7公里那么长，厚度达到33米，而灾后呢有20万人死于饥荒。还有1915年巴勒斯坦蝗灾 大群的蝗虫在天上盘旋五天之久，是天昏地暗。我们在王鼎钧的《怒目少年》中，他也提到，在1943年7月，阜阳发生了蝗虫之灾，是遮天蔽日的蝗虫，把庄稼吃得片甲不留。所以这些蝗虫看起来就像一整支的军队，他们的王就是亚巴顿，因此他们出来的时候代表了上帝对整个世界的审判，而他们也从上帝得到了力量。我们也知道，若非上帝许可，魔鬼也无法施展任何的作为，因此魔鬼绝对不是独立于上帝之外，所有这些邪恶势力的作为也都在上帝划定的权限之内。而这些蝗虫从无底坑出来，当然不能只是看成蝗虫而已，它们代表了魔鬼的势力，它们的外表就像龙虾一样，但它们的刺非常厉害，足以使孩童致命。它们呢也像蛇一样带着毒气，而它们的尾巴也有蝎子那样的蜇人的力量。因此借着这一切，我们就看见这些蝗虫对整个世界带来极大的折磨。在出埃及记中和约珥书中，蝗虫之灾的重点在于绿叶植物，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要来折磨的并不是大自然，而是人类，甚至植物都不被伤害。在这里进行破坏的蝗虫对人类来下手，也就是所有忠实于魔鬼的人也被魔鬼不断的来折磨。这是我们想到不少人忠心耿耿跟随魔鬼到底，但最后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只是备受折磨而已。所以在各样的磨难中，我们也看见他们重创地上的居民。蝗虫使世上居民受痛苦的时期长达5个月，这段时间可能是指蝗虫的生命周期。蝗虫肆虐的时间一般只有数日，但是在这里却长达5个月。不过既然这是一群超自然的蝗虫，因此这就不至于形成他们超越上帝所给他们的权限，在整个这段时间都充满了痛苦，而其重点却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给这痛苦还是加了一定的期限，要给人悔改的机会。而这些蝗虫他们给人带来如此深重的苦难，就特别能象征着整个地狱的痛苦，因为在地狱里边的痛苦是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种极度的痛苦是由蝗虫身上蝎子般的刺而来，他们呢不断的折磨，但是受折磨者却求死而不得。不少时候人是盼着能够死去好解脱痛苦，但是在这一段却让我们看见说，在地狱般的光景中人是求死不得，死也绝对不会是一种解脱，因为如果一切都因着死而解脱的话， 那么公义又在哪里呢？上帝又在哪里呢？所以根据这样的报应法则，我们就看到这些求死不能的时代是上帝审判的一种表现，也是地狱永恒磨难的一种象征。约翰在这里似乎将蝗虫、蝎子和战士融合成一支入侵的大军，就像罗马人常常害怕的帕提亚人一样，因为这些蝗虫的外表像预备出战的马，他们呢也好像带着金冠冕，常常战无不胜。他们的脸好像男人的脸，却有着女人的头发，更让我们看到他们如鬼魅般的可怕的面相。而在这可怕的面相中，他们又有狮子一般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也表明他们的胃口就像狮子一样贪得无厌。而这贪得无厌表现在他们对人类的攻击，所以他们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因此他们的对人的攻击就是势如破竹。他们的翅膀也发出可怕的声响，所以这些蝗虫就像帕提亚人的战马和战车一样，他们呼啸而来，对整个人类产生极大的折磨，而他们的斗志也似乎贪得无厌地针对着人。所以约翰来强调说，他们给人带来极大的伤害，他们呢极力想毁灭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但是从整个描写中，我们又看到他们这一批势力也仍然是为神所限制，他们呢所带来的毁灭也仍然是在神的掌管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说，这并不只是指将来主耶稣来之前那样一段灾难而已，而是整个末世阶段所有拜魔鬼的人反而被魔鬼所吞噬和折磨。而在这背后又彰显出上帝掌管万物与万事的至高权柄，甚至连魔鬼的势力都必须得到他的允许才得以进行。然而当魔鬼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们又没有办法来越过神的权限，尽管他们给世界带来暗无天日的磨难，但是这一切仍然也是上帝引领呼召万国悔改的一种机会。正如埃及的灾祸，上帝借着蝗虫的灾祸向世人显示出他们崇拜的诸神势力的软弱无能，也显出这些邪恶势力的本相，就是他们痛恨并折磨跟随他们的人，因此拜他的最后也会跟着偶像和魔鬼一起走向邪恶的混乱与最终的灭亡。所以这些恶物的堕落本质显而易见，这些蝗虫像烟一样从无底坑中蜂拥而出，而透露的信息非常清楚，也就是在一切偶像崇拜后面都有一种战车战马般的邪恶的势力，这是魔鬼的权势， 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吞噬、折磨和毁灭，而绝对不是栽种、结果和造就。所以借着这样的第五号的吹响，让我们看到在今天整个末世阶段有各种各样的从魔鬼的暗黑势力而来的折磨，而这些折磨也使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之手加在其中。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听到这号声，从而能够知道若不悔改都要在罪和魔鬼的权势下灭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使我们能够看见这末世时代的邪恶本质，也能够在你面前都靠你得胜，也恩待我们的同胞亲人都能够悔改，趁着还有今日。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